九音最速配，自带 BGM， 九音乐。
咯叽咯叽，
干嘛啦？
我在调戏你呀、啊，
很痒哎、欸！
咯叽咯叽咯叽咯，调戏他，
调戏我，
调戏你的小耳朵。
大家好，我是玉文。
大家好，我是逸婷。
好的，那上一集呢，我们访问了今年在易碎节会演出的一出戏《完美咪咪》嗯。那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如果你有乖乖的听上一集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是乖孩子啦，
一定会听的啦。
对啊，好，应该都对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嘛。嗯、那除了戏，除了我们讲了戏的内容，然后讲了议题，然后还有讲了导演以及这出戏的制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讲到。
哎，
那就是
演员，
没有错。那我觉得这一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就是上次我们有说嘛，我们是有五个不同的演员，然后去扮演同一个角色。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很有趣，因为角色的原型是同一个人，就是 Amy 老师。
对，
可是五个演员应该都有五个演员不同的样子，
还说不一样的特质，或是
对，
像昨天哎、欸，像上次沈威年说的那个极限嘛，
就是每个人的极限不一样，
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现在听起来觉得真的很有可看性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如何，就我身为观众，我可以好好的欣赏，哇，我可以看到演员既有他们本人的样子，然后又有角色的样子，你又可以看得出来是同一个人，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做到呢？
这样听起来观众很忙哎、欸，就是五个演员就是都很厉害的话，那我不知道看谁。
没有啊，观众不会很忙，观众就会觉得很划算。就我就看，我觉得很丰富，你知道，就是那个千变万化啊，千变万化。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好好的专访一下其中的两位演员。
没错，
那我们就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廖以乔、孙千琪，耶、yeah! yeah! ！好，那我们先那个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以乔，廖以乔。我之前比较多作品都是影像的作品，电影啊、短片、电视剧以及等等。那《完美咪咪》其实是我的第二个舞台剧作品，而中间已经相隔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七年了，天哪！ Oh. 对，而且议题很不一样，因为上一个舞台剧第一次参演的是一个很严肃的作品，那讲白色恐怖的，然后这一次是一个喜剧而且是跟非常熟悉有过革命情感的麦斯纳的这个工作室的同学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感觉应该跟上一次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很开心。
七年前嘞，破音，七年前，
那你多惊讶！好哟，那我们来那麻烦千琪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千琪，然后我是《完美咪咪》的演员，我也是其中一个 Amy。然后很高兴这一次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演出。那因为这个演出我们之前四月的时候有在麦斯纳工作室演过一次，
有个试演场。
对，然后在八月的时候，因为这是易碎节里的一个节目其中之一，所以到时候就是易碎节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在里面。
而且再说一次哦，就是因为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就是因为试演版之后，然后导演这边又会再做一些优化的动作。
对对对对，
请问优化是中国用词吗？
对，
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就比较升级啊，对不起，升级一点的版本，
改良版本，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就算你看了试演场，然后你易碎，其实真的还是可以再看一次。可是这样子，因为试演场我听说票一下就卖完了，
对啊，
对，很快，我都还没有跟我们的自己的亲友宣传就卖光了。
我就是因为抢不到试演场的票，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对，
而且这次易碎节场地
也在
关系，对，然后我们这次会比上次位置还要再少，所以票更少咯。
不要宣传了，不然我会没有票我也会看不到。
对，这也是我们改良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有讨论这个空间，就是一个演出的空间跟观众的一个比例。那我们讨论结果是在下一次就希望 观众再少一点，然后在那个空间的感受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一步、改良的第一步。
对，
那我真的我是真的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上次上次试演场就已经票就很难抢了。好，我们这集不要录了。我真的很紧张抢到票哎、
欸。六月二十号嘛，对，
六月二十号，
而且已经开始有人在说问说可不可以帮我们留票啊、预定啊。
吓死、
请你自己下手快一点。
对啊。好，那我我想要先请问一下以乔哦，所以之前有跟剧场相关的经验，但是这几年大部分都还是影像工作嘛。
对，有做过外景节目的主持，然后比较多的都是演戏、就是影像的作品这样子。
那跟这一次的经验应该很不一样，对不对？
很不一样啊！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演舞台剧，很想，但是我也问过我舞台剧圈的朋友，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台大、北大剧场的，然后但是也有人很直接跟我讲说，我们剧场其实更封闭，就是比较因为工作的形式的关系吧，可能比较不一样，所以也不是说故意封闭，确实是会比较容易找你熟悉的人或是同样体系出来的来合作制作这样，因为它很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去重复的排练。
对
对，跟影像的工作会比较有点不一样。那所以我之前很想去，然后但是都一直没有什么机会，那就算有那种 audition 很大型的，我也一样去，但是就是可能到第二三关后面就没有。对，有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最后有被选上，但是因为档期时间的问题，
真选这种是真的，
对，所以
没有办法，
很难说。那第一次那舞台剧经验是在2016年4月，那时候也是刚好因为前面有个演员他临时不行了，我有点好像救火一样，临时去，然后两个月。然后一个月多吧就要马上上场 去演出，
还是算很快。
对，那时候也是很快，因为是有点像救火型的感觉，但是也就很刚好很幸运给我捡到这个机会，因为我本来就很想要参与这样子舞台剧不同形式跟我以往不同形式的表演，然后这次完美咪咪的试镜消息一出来以后我就超开心。
哦，所以当初有试镜是吗？
有，完美咪咪是有试镜、你不要以为我们好像都自己人就自己剪掉。
我以为是对
一箱作业吗？没有，我们麦斯那是最 open 的。再次宣传一下，对任何表演有兴趣的人欢迎来参与麦斯那系统。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
公平公正公开啊。
对公平公正公开，只要求你一定要对表演有一定有非常大的热忱跟兴趣，因为我们的课程不是短短几天跟几个月， 是长达一年，
是，
而且非常要求你的出席率，所以我那时候就算正在拍 on 档戏，我一样每一堂课我都没有缺席。
天哪，那很厉害耶。
因为我们老师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说，你要是不能保证你的出席率，你只要会请假就不让你进来。
哇，
你是非常认
真的，是蛮要求的。而且除了上课，然后课后还会有其他练习，所以你一定会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
上面。对，因为你
上
课是有 partner 的，如果你不到，你影响的不是你自己，是你会影响到 partner。那我觉得麦斯纳这一切东西跟精神延续到这个完美咪咪这个舞台剧，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制作对我来讲可能会特别不一样。如果我今天是参与外面的一般其他的剧团的舞台剧话，这个意义对我来说特别不同，是因为我们是已经等于说好像是共事过两年的同事一样，不只是同学，像同事，因为我们很多里面制作的 team 练习啊，我们都有分组，很多都有一起在课堂上练习过，或是我们就是对方的伙伴 partner， 有长时间的一起工作过在课堂上。那这次透过完美咪咪这一个机会舞台剧来一起，我就觉得哇，我更可以感受到那个舞台剧的魅力。就是那一次每次的排练，虽然舞台剧不一样跟影像不一样，就是它会非常多的重复的排练，而且每一次的排练可能又会再进化，就像我们这次
的
演出会跟四月的可能会有所不同，它每一次都是非常有机的，所以每一次去排练我都觉得很兴奋很期待，说今天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就算是我们已经排过一样的动作跟走位，今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在课堂上每一次去说今天又有什么新的火花。
对，没有错。那我自己会觉得跟影像剧场跟影像还有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是剧场你可以直接感受到观众。
对，
这件事情
Magic Hour 的感觉
就是当场的那个氛围这个应该也是影像平常比较不会去 触及到的。
不会的，因为影像的时候我们是在摄影机前，基本上我们的世界就是摄影机前的世界，所以旁边看到再多工作人员跟镜头都要完全的忽略掉，我们就是在剧情里面的世界这样子。可是你在剧场里面的话，观众其实跟整个空间是整个环境都是纳入这个表演的一部分，
没错，
对，它其实是可以当下一起发生，一起创造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每一场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你不是只有看到试演场没有看到很可惜，你看过也最好要再来看，是因为每一场都会不一样。
哎，会不会有人就因此每一场都买？不要再跟我抢票了！
我说真的，因为在试演场的时候，我的艾米的角色刚好有一些是会跟观众互动的桥段，我每一场遇到的观众都很不一样，每一场他们。都给我很特别，都很有惊喜、啊
欸。可是你就是像如果是你比较以往是习惯接触摄影、就是接触摄影机的话、这样没有让你吓到吗？
不会耶，
接触新的，
因为他很想，就是他
我其实我个人是很享受，而且我也很喜欢即兴这些东西
哦。那很棒哎。
然后而且威廉导演他有说过。就是我们自己后来私下聊，因为当初 audition 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分配到一开始 audition Amy 的台词，跟后来我们真的演 Amy 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原本搞不好其实是Amy， 比如说一二四五，结果最后我是 Amy 三，之类的，就是我们最后出来的组合跟导演他自己原本想的也都不太一样。那所以他，但是他最后觉得，哎，每个人放到现在这位置，演出的这位置刚刚好。那包括三。我的 Amy 三很多互动即兴的部分，他也觉得说，哎，把以乔放在这边是 OK 的，因为其实我虽然之前接触很多比较多影像的东西，但是可能自己本身性格，或者是说，也许以前其他的，也许外景啊，或什么各个工作经验，或是跟人的接触，他觉得我其实还蛮能够 handle 这种即兴的东西，我的反应很快，我当下都可以自己把它救场救回来。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特
质，而且我对于这东西是期待的，我不会怕或是压力，我反而会想说，哦，有什么可以玩？像有一次有一场，就有小朋友来，很小，可能六岁吧。其实大家看戏的时候很怕会遇到。就是小朋友，因为不受控，
儿童剧就算了，就是一般的剧真的很难
不受控。可是我就把那个小朋友变成我表演的一部分，
是，
对，因为我也想他也是观众，我也希望让他开心舒服。那我觉得刚好有适合的，也可以跟他互动一下。所以最后那个观众他有留言，他会不会反而自己觉得好开心？我今天带小朋友来，但是他看得好开心，我也看得好开心，是很轻松。
对于那个观众来说，他一定获得很多，除了看演出之外的东西。
然后自己也参与在其中，
对
对
对
对对，我尽量希望说，因为他的不可控，我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人可以去控制，但是尽量让他可以化掉，说不要有太多的不舒服。那另外其他的东西，场上的场上场下不可控，这都是我们自己该去面对、去消化掉的。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舞台剧刺激好玩的
有趣的
地
方，真的，
那另外一方面，想问一下那个千奇说，那你在排练的时候有什么遇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或是觉得有趣？因为像千奇他本身也是学校的表演老师嘛，就是你自己在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到一些？在教学生的一些就是
在就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就是可以启发到你教学的部分，就是在排练的过程中，或者是说在麦斯呢上课的过程中。
你是指我现在的学生吗？就是现在高中生。
对对对对。
其实一直都是有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我是在 Master 上课或者是演出，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我会很希望让学生有感觉到有用的东西，就是不断的练习。就是在 Master 他真的就是不断的练习，他的课程的设计其实已经就是非常大量的希望你投入时间，然后你花很多时间要跟自己相处，对，你自己要去，
没错，
对，你是非常多的时间去理解你自己这个人。那当然高中生是有点小，但是我觉得可以试着让他们有一些短短的时间，
是一个契机，
对对对，让他们知道其实是先跟自己工作，然后你可以先让自己去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再去跟别人工作。那有的时候是你好像得到了一些去教学生，然后学生好像也有获得，他这个循环里面我觉得我好像又学到他会一直对对对，
然后你也会有新的获得，看他们也 一些新的启发，
教学相长，
对对对，
互相一起成长学习。
对，那而且高中生又很直接，他如果有用就是有用，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哦，这很棒哎，
他不会跟你，对对对，他不会，他是很直接的表现在他们的。
你说他们说老师，我觉得这个
没有哎，
他们会放空啊，
就很明显，
是很明显，
可能成年人还会假装一下说有我在，我在里面。
对对对，
高中难过。再过几年可能就
对，
好哦，嗯，那我们知道这出戏是跟乳癌有关的嘛，嗯，就是所以我自己其实听起来会觉得，当然会说乳癌其实只是 也只是一个身体某一个部分的代表，那其实也蛮多时候是跟像刚刚千奇说的好好跟自己相处有关。 嗯，但因为这出我们主要在说胸部嘛，那我想要问一下，对于你们来说，胸部在你们各自的生命经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像我的话，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是比较还不懂欣赏它的美，所以其实会觉得啊很笨重，然后我穿制服也没那么好看。可是一直到现在会比较觉得说，哦，每一个部分都有它各自之所以待在那边美好的原因。对，对我来说的路程是这样。对，那会好奇说对于你们而言，胸部是什么样的角色？啊，我先请千奇。
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次演出，我真的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生阶段里面没有哪一段时间那么的密集的谈到奶头这两个字。
哦，是绝对都没有的。
对对，我们平常真的，我觉得从小到大，即使我知道这个部分，就是这个身体的名称，可是我真的没有把奶头这两个字这么密集在短时间不断的重复的提起。
是，
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常年来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忽视他，不够关心他。那因为这个剧本，我们在工作的初期，我们可能会去讨论一下说女生都会怎么称呼自己的胸部。嗯，这件事情真的会让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去讨论。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想说是胸部吗？
还是奶奶？还是奶奶？
对，还是咪咪？
对，
还是母贝？
在统一五个 Amy 到底要怎么称呼她，所花了一段时间。
所以你们是要找到一个共通的语言吗？还是说就是
不止共通语言，还有不止共通的语言，还有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称呼她？
对，
那是
有的时候是希望观众在听觉上面其实是很自然的，
直接
的。对，然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当我们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好像有点陌生，然后
明明就是身体的一部分这样子。
对，嗯，对，那真的也花了一段时间说，哦，我们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会不刻意去在意或者是关心他。嗯，对，那当然这个剧本它是透过乳癌的这样子的一个
议题
然后其实它延伸到很多。然后所以其实我自己要回到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当然觉得有一个很健康的胸部本身就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嗯，对，那但成长的过程它真的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有时候觉得年轻的时候比较胖，所以它真的就是曾经会让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很臃肿的一个状态。嗯，
你是吗？你现在看起来是衣架子
现在审视的意思吗？
不是，看起来很刚好啊。因为我才是
觉得臃肿的，
对啊，我才是臃肿的，我一直到现在都略臃肿。对，我好了，大家不要这样。那女明星
间的大家都对自己好严苛，可是我们看别人都觉得很好看。
对，
那你自己就觉得你不 OK， 可我们看就不会啊。我们看你也觉得很 OK 啊，你自己觉得我觉得怪怪。
是
哎，
那影响你觉得呢？
没有，我觉得我
很怕。这就是这出戏某方面要讲的吧，是不是？
因为也很巧啦，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拍摄工作。嗯，然后我刚好又最近刚好可能生理期或者之类身体不太舒服。所以确实比较臃肿，所以我还跟那个摄影师讲说，哎，我给你的尺寸表可能是我没有水肿之前的，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肿一点哦，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有这样跟他讲。因为确实怕借来的衣服没办法穿。就他回我一句话，他就回我说，我觉得女生，
哦，对不起，
他回我说，他觉得只要是女生只要是放松的状态都很漂亮。
嗯，他很会耶。
一讲以后我就觉得说，哦，好，那我现在去吃东西。
也不是
不是，我就真的整个放心了。因为我真的就觉得 对，为什么我要这么紧张自己的状态跟样子？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今天就算是 supermodel 身材，如果我不放松，我在镜头前确实也是不好看的。
没错，
所以放松的样子最漂亮。我也自己一直看别人，我都说哦，我觉得渡边直美好酷，她也好正，我觉得谁谁谁很漂亮很正，因为她有自信。但为什么反过来我对自己看的时候
多了一点肉，
总是有时候有一点不自信？当然我知道。我的状况可能不一样，会是因为我的角色的关系，或是我的出现镜头上面，
工
对工作上有一些要求等等。但是这个，所以他给我一个真的是一个醒思跟启发，就是你接受自己的样子，喜欢自己的样子就是很好的，对，就是很好，会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特别在这一出戏的时候，
对，刚好你看生活中也遇到这样子，然后在这出戏里面更是，我觉得他也像是一颗种子，让我们去醒思这件事。所以讲到胸部的话，其实他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很，他小时候是。我因为别人在意而去在意他，但长大后跟到这出戏，我才发现说我应该要因为自己在意而去在意他
啊、哦，是是是。
因为小时候因为别人在意去在意他，是因为小时候我可能比较晚发育，别的同学先发育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们的发育是带有疑惑、不确知，甚至有部分的惶恐，
哦、
因为旁边会有人可能会笑或是怎么样，大家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然后自己的身体开始改变了，
对，所以我看到别人这样子，他遇到的状况好像不是开心舒服的，我就会紧张我自己。发生变化的时候怎么办、
oh, uh-huh.
所以我就会因为别人的在意而去在意我胸部，去看的眼光就没那么纯粹、也没那么去享受它，甚至会想说你不要长大好不好、长大后好后悔哦、你干嘛
我当初干嘛教他错误的事情、
我应该让他自由的好好的长大的
是
我应该要给他爱让他好好的发展
长大这件事情是你们想就是你们的梦想吗？还是
就是就
不知道？
就是我就是要跟你说，就是这件事情没有男生想象中的这么好像越大越好。
对，
就对于女生来说，就
是
它会有伴随的各种，像刚刚说的，你在长大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很困惑，说怎么会这样这样子，或者是说好，假设你比较。慢才开始，你也会开始想说，Hello， 没有动静，就是会有各种的，就他就
焦虑，
各种不一样。像我的话，我反而是会紧张，说哈，我看到别人旁边身旁他有发生变化的经验，好像不是那么的开心，所以我就会紧张自己。对，但是我说的让他好好长大，不是说大小的大，而是说让他自然的成长，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我不应该去。加诸意志或者是害怕或是紧张这件事，而是我应该要带着他爱，然后说看他自己会怎么样，就是让他自然健康的成长，
相信他，
对，
相
信
他，
而不是说故意要什么追求什么大小之类，不是这个，而是让他自然的成长。对，不要带有一个就是一个陪伴跟健康的感觉，
是因为毕竟是自己身体的，
对，而不是去压抑意志因为别人不好的经验。那现在因为自己的在意而去在意，就是因为当然我们自己越来越有意识到说这是我自己的身体，对，我不应该因为别人的眼光跟想法或是别人的感受去压抑自己，我应该是要自己好好的观察它，然后好好的保护它，去爱护它。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比较多工作是影像工作者
会比较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应该说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感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有一些也是比较影像工作的朋友，我会觉得影像前面工作的他们受到的比较又更多，受到的批评，受到检视又更多，所以有一些我会觉得看起来很辛苦。那我觉得剧场某程度上来说，我们还不需要，就我们不需要把自己要求成那个样子。
对，
那所以我觉得以乔有这样子的体悟是真的很重要，然后也很。我觉得蛮厉害的一件事情，在这个环境中，那像除了我觉得胸部也是一个，对，虽然我们说胸部，但是我觉得像刚刚两位说的，都是跟其实是好好认识自己身体有关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某方面来说，这个剧本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认识跟启发的想法。那上次威年导演有说，他对于这个剧本，因为。上次那个杜蕾有说他是最棒的 Amy 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导演，那导演有说，因为他对自己而言，他对这个剧本最有感触的 东西是失去、Amy 得了乳癌嘛，她失去了一个她最重要的东西。那如果是想我想请问两位，那对于这个剧本最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
他不断的去努力寻找希望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最有感触的、对，因为他是透过用个喜剧的方式是去呈现这一段生命历程、其实他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一般看到很多的在讲这样的故事比较多可能会是比较、沉重悲伤或是严肃的，
是
但是 Amy 我们当然不知道他真实在他的真实发生生命
的时 候,
他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呈现的这么的这么的戏虐有趣去或者是好玩，对，不得知，但是他在后面的创作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可以让我感觉到他的诚实面对自己的每一个阶段的状态、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Amy 还是在里面会有焦虑恐慌害怕的时候，可是他都不断的一直在为自己寻找一个解套的方式、那解套不是逃避而是正面的去面对他，去迎击这个带给他的对痛苦跟困难，对，他甚至我觉得他不是像那种什么撑杆跳啊或者是什么跨栏一样去跨过这东西，他根本就是一台坦克车直接撞墙过去，
是因为
他冲破那个墙，
是因为他本身个性就是这样，还是说就是他有遭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让他觉得他必须要一直这样做？
我觉得 Amy 本身其实是蛮风趣的一个人、我觉得有点小小的题外话的讲一下、所以我觉得幽默感的重要，就是像刚刚以乔说的，可能他在当中他一定他自己在经历这过程中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些很痛苦然后我们不得而知的事情、可是因为有了就是这个特质、就是他自己其实本人很幽默很风趣以外、有时候我相信他应该可以用一些比较不同的角度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多少会是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启发。
对，然后虽然我不是他的学生，是因为这个舞台剧才认识他的、
对，
但是我觉得接触的过程当中他让我感觉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
对
生命很有热情， 对很多东西充满好奇心跟很乐于分享的我跟他才见没几次我们就聊很多，
对，
或是抱在一起，
他很敞开，
对，就是让他让我觉得是很敞开的，
对对对。
所以你们那一届是 Amy 还没有来教的，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他教过、
那个时候是请另外一个国外的老师，
另外一个 Nina 老师也很棒的，
对对 对, 对。我前几天话说就是题外话，我前几天整理手机相簿的时候，我还发现那个一连串，就是因为 Amy 要离开台湾了，然后我喝醉酒那边缠着他说 I love you 的照片。反正我很喜欢他啦，对，他真的是一个很开放人。那千奇呢？千奇对于这个剧本最有感触的地方是？
我觉得因为这个剧本他真的是写得非常好的是
非常好非常好，
对，他其实虽然是通过一个女生她得了乳癌这样的一个过程
困境
、可是他很触发了很多的东西出来因为你看像威廉导演他提到的是失去，或者以乔他觉得他是可以一直不断的重振希望可是我你看我触动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是大家触动的东西不大一样 是我对于他有时候会提到生命跟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
是
一直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都会遇到的题目几岁都一样就是在生命里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对于时间里面我们到底想要追求什么或拥有什么哎呀我每次
你快哭了太感动了
有提到像这样的那个台词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真的会有很刺激的触动因为对
是会连接到你自己有什么样的
个人经验
吗
也不是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是会一直也许或者是时间在我的生活阶段里面我常常会很在意我的时间是怎么使用我会用什么时间去完成什么事情陪伴什么人或者是对对我来讲就是时间是一个会替换是有意义的事所以当剧本里只要一提到这个部分我其实就非常有感觉那我觉得在这个剧本里最好的地方它很真实而且提及到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的题目对然后其实而且我觉得它也不是高唱什么或者是
对我正想讲因为你讲的这个东西最棒的就是 这样听起来好像说我们里面是不是在什么说教，没有，
这是剧本能量什么的，
这个剧本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说教，
是
他提到的说的那个时间搞不好也只是台词里面说啊，倒数七天就要干嘛咯，
对对，
或是说啊，天哪，我只剩下多少时间要做什么什么咯，或是哎，这个要花我多久的时间，我会怎样怎样，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他这样一连串下来整个剧本可以让千奇对时间，包括我现在听到也确实有感觉到这个东西，可是他完全都不是用说教方式，他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但是可以完全让你带入你自己想要，对，
很真实的感受，
很真实的感受，
会在，我觉得好像是很共同的一个感受，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Amy 的经历，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其实就是真的写了她的生命在里面，然后她这个人对于生命又是非常有热情的，所以你光是读台词，光是读本，等于说观众可以透过演员，透过剧情、台词、舞台去感受到 Amy 整个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是感染力是可以这样子穿透的，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在跟他一起经历一件事情，
对，而且那个乳癌其实你可以带入任何你可能生命中遇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不用有相同的这个经历，但是你那感受可能是相同的，
是
因为像我上次就是听那个沈威年导演还有杜蕾分享的时候，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我没看这出戏，可是我感觉到好像比较重要的是重建的一个过程啦，对，所以就是想问一下两位说，就是自己可能在过去的生命经验当中有没有自己对于哪部分比较不满意，或是觉得没有自信的地方，然后就是可能花了一些自己的时间，然后可以慢慢的去重建或是
和解之类的，
对，就是有没有
的经验，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以乔，哈哈哈我假动作吗？全部都在以乔
讲。我怕我会给出很外星人答案，我还想说你们要先
想听，
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本人真的太怕痛了，还是说怎么样，我真的没有特别想过说要改变我的身体或是外貌什么部分，可能会有人建议说哎，你要不要哪边去点一下哪边做什么，但我真的没有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长这样子才是我，
是
我就是长这样，如果变了就感觉就不是我了，对，然后但我曾经真的小时候有幻想过，如果说真的要重建一个什么改变一个身上的东西的话，我希望有外星人，我认真的说，我希望有外星人来帮我，直接让我全身的骨骼对称平衡，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外星人才办得到，他可能一扫描要我全身，然后我身上所有的骨头就会自动对称。
但你希望你的身体是对称的吗？
对，很奇妙，
是因为左右脚就是差很多，
不是，是因为其实我从小就会观察自己的身体，我就看自己的身体，我就有一天我就照镜子一直摸我的锁骨，我就发现我这两边骨头一大一小不太一样，对，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会长不一样，我以为这个东西天生下来大家都应该是对称一模一样的大小，后来我就发现脸也不太一样，哪里也不太一样，后来发现原来人其实是左右其实不太对称，虽然很多东西是一对的，眼睛是一对的，耳朵是一对的，鼻子也嘴巴长在正中间，可是它不是对称的，我从小就观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啊，那怎么办，那如果长对称它会是长怎么样呢，我就好奇这件事情，
好有趣的小孩哦！你是水瓶座吗？
不是，我双鱼哦，我双鱼尾巴在母羊前面那样子，对，
好有趣哦。
所以我唯一真的有想过说，如果可以改变身上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会希望是，我好奇如果变得对称会长成什么样。可是这又有一个困扰，我要对称右边还对称左边啊？还是我要取平衡一下，左右两边平衡一下。所以想想要算了，反正这个事情是要交给外星人去烦恼，我就现在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也觉得说，哦，我右边看起来比较成熟，左边看起来比较小孩子，这就是我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想要哪边的脸去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这我今天每天可以玩的游戏的那种感觉。
所以也是蛮重要的是，你要就是特别意识到你左边跟右边的不一样特色在哪里。
对对对，我会去观察我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这词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员特质之一耶，就是。
你自己是左脸人还是右脸人？
不是，
没有，我左右脸都行哦，他只是给人感觉不一样，
就是他从小就很会 观察自己，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然后以乔他就从小自动就会做了，这个很厉害。
好厉害啊。
那千奇呢？
我觉得关于不自信的部分，我觉得我整体就是一个不自信。在
哦，这个东西我而且我想要插你话，是因为我一定要再讲个前提，不然我怕我听我生气。我已经认识他多久？这几年来，我每次遇到他都跟他讲说：“孙千奇，你很美，你真的很美，请你看到你自己很美，你可以有自信点吗？”好，我不讲，拜托你自己现在讲。
真的、啊，因为今天两位一来，然后一婷就会说：“哇，两个人都是不用滤镜就很漂亮的人哎。”然后我就说：“怎么样？你现在在怎么样？怎样？你是在攻击我？平常都要滤镜是不是？”真的。对啊，所以你们两个、OK， 好，我觉得听众现在看不到我的画面，但我现在看到画面、但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是一个看似很不一样的两位、看似很不一样的人，可是你们其实很和谐，你们现在的感觉又非常的和谐，我觉得
没有。他如果
再
说他不美，我就跟他不和
谐。到少了，到少
了，不要讲他话了，让他好好讲，好好讲。我也认真很想听到底为什么，因为虽然我听过很多遍，但我真的不懂，
对对对，
请你讲。
因为我的那个不自信真的是很，我觉得自己很浅层啦，就是没有真的那么的显现，一直到处找人去表述这件事情。
哦、
对，我不大
是
一直会放在嘴巴上讲的人，可是自己心里知道，或者是说。一个很大部分的，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做这个好像 OK， 好像还不错，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做这个也做得太烂了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
有那个声音，不，自己会有不同的声音，
对，会有这些上上下下，然后，所以其实如果说在这一种浅层下里面的不自信，可是虽然是有，但是我觉得好像还算自在，就是说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追求一个自己要很自信的。一个样子，然后可能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在麦斯那里面，我觉得如果当我每次很焦虑或不自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投入工作，对，我觉得它是一个方法，就是不管是以乔，就是说以乔对我来讲，他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这个人极度的喜欢接受新事物，然后在课程里也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被老师问说，那有没有人想要多做，然后像我是那种眼神一定会他好厉害，他就是一直举手，然后
而且我是不管做多烂我都要上去
很棒哎、
但我觉得这也是学表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上去
就
算到啊。
是，然后我在下课的时候就有跟他聊，我说为什么你就是好像就是有很多想法已经在身上，就是不害怕，就是我现在马上被叫进去、但他真的就是会在家里多想，然后真的就会说，欸，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去拿什么？他真的很像现场就会愿意去尝试的人。那其实在他的身上，我就会觉得他可以很开放的接受很多新的事情，然后也很开心，然后在里面去有一些心得。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这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在当我投入在工作里面，我会觉得好像做事或者是不要去想一些事情，在做事里就会得到一点收获好了，或者是自信，
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对对对，那因为麦斯纳课程有大家同学之间，其实大家都极度的认真、跟专注、跟投入。那个气氛，它真的是是可以影响到我。然后像这一次完美咪咪，应该是上一次四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演出场地很小，然后我们是跟对面的那个美甲工作室借场地，让我们演员做准备。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只有我们五个人，然后一起做准备。然后真的有一下再晃过去说，天哪，这个时刻也太幸福了吧。
就是、我懂、
对对对，所以
大家真的在一起的
时候，一起做美甲
不是这也不错啦，虽然也不错。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其实现代人很常，我们很常可能就算我们在同一个空间，但我们可能各自滑手机或是各自在想其他事情、可是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时刻，是大家在一起想着同一件事情，我们要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向心力跟气氛是非常享受的，我觉得
就是一个共同体。然后再重复一次，你投入的样子真的很美啊！
谢谢。 我告诉我自己。
所以等于说对于你来说是这应该说这个是你这近年来慢慢的体会，还是因为上课或是接触到这个戏有更加的跟自己了解啊或是和解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应该是说表演课它真的就是表演课，就是目标是放在学表演，
是，
但是它连带才会提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跟自己工作这件事情。
哦，没错。
对，那因为我是很印象深刻，我们第一堂上那个麦斯纳的第一堂课，马丁就告诉我们，就说请你们来上课的时候不要在茶水间 social talk，就是不要聊你们的私事，然后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目标是要来学表演的，所以不是来交朋友的。所以我就其实我觉得我们蛮乖的，我们那两年真的没有在谈什么自己的私事，还是花很多时间就是去工作，然后我们因为透过上课的表演反而更理解更认识对方。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好像跨越了我们自己有一些
是
聊很多天的过程，可是你我们都看到对方很脆弱的一面，很真实的一面，我们知道大家的一些状况或状态。
对，
那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会连带像你刚刚说的和解啊，获得啊，收获啊，因为它真的是附加的。
对，你会知道说你在上课展现的这些你最脆弱可能最或是最不好看的那个样子是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你的这一面可以安全的展现出来，然后大家是都会被接纳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慢慢建立起来的安全感跟信任。然后我刚刚也说我可以理解不可以在就是不要在茶水间那边偶戏上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剔除你的社交行为。
对，
我觉得尤其台湾人就是很自动会说哎哎你好你好或是什么，这个其实是阻碍我们认识对方的。
是，不要讨好也不要批判。我记得
那应该做什么
练习？敞开。
就是上课，就是上表演课，对对对，
认真的上课，
对对，毕竟你就是也缴钱的嘛。但这其实没错啊，你又缴钱了，然后我还要多做社交行为，真的是太累了吧？
那这很符合你耶，
没有错、啊，因为我就是平常不社交的人、啊。好哟，那最后呢，我们来到再一次的宣传时间，
真的不得不宣传，可是又很怕被抢走，
还是不要让他们讲了。好呀，那我们请再跟我们宣传一下，我这个6月20号开麦，然后以及演出的场次跟时间是
我们的这一次的演出是8月19号跟20号，然后19号是晚上7点半，20号是下午3点跟晚上7点半，那两个晚场都有 QA， 就是有一些分享啊、一些可以聊一聊。对对，那因为下午场因为演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 QA 这个部分。对，
那你们地点是在
台北麦斯纳工作室，
靠近台北车站，对，跟中山站中间这样子。
OK
好哟，所以如果你有听上一集的话，我其实也有在文字栏里面打上去啦哈，就是
或是可以到那个官方 IG 完美咪咪，
是
没有错哈，就是搜寻完美咪咪。那我们也是一样，这次也是会把那个IG 粉专的资讯都放在我们的文字栏，你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直接点，就是去追踪他们。
对，是啦，我知道了，你按追踪，但是你先不要跟我抢票。
对，
好啦，那今天很开心，今天真的是聊了非常多，对，然后很开心请到两位，好，那谢谢两位今天来我们节目上玩，
谢谢你们，
好的，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再见喽，拜拜。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或者是抖内一杯下午茶哦，拜托拜托喽。